在这个环节里，素琴再次的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亲子教育。很感恩的是，在录音室里面呢，还是有婚姻辅导专家，也是著名的这个医学博士黄医生在我们当中。黄医生，你好吗？
好。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们分享。
另外我们也欢迎陈老师，陈老师也是婚姻辅导专家。陈老师你好吗？
好。
还有赵老师，赵老师你好吗？
大家好。
前面几次呢，我们都谈到孩子的儿童他们的学习啊，他们的行为。那在今天的这一个环节当中呢，素琴也想借助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呢，想请教一下黄老师、黄医生。我们的孩子啊，到小学差不多要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是很害怕，不敢去学校，不愿意去学校。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孩子，或者是帮助这样的父母亲呢？
通常这些情况呢，我们要考虑到孩子的因素，学校的因素和家长的因素。
是，
通常孩子因素就是包括他们性格比较内向啊，比较害羞啊，所以他们不善于与其他的孩子一起，所以他们有许多恐惧啊，
害怕。
对，他们可能有缺乏基本社交的技巧，所以对他们来说上学是很困难的。家长有时不知不觉就是要孩子留在家里跟孩子关系很亲密，所以孩子不容易离开家，因为家就是太过安全的地方。那学校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可能老师不好，有同学不好欺负他他觉得上学的时候太大压力。
所以就不愿意去学校。那做父母的，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刚才黄博士你说他可能个性比较害羞，不愿意跟别的孩子来往，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是希望孩子上学念书嘛，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我们怎么样鼓励孩子呢？
所以一方面作为家长之前那个预备是非常重要的，是可能之前你要告诉孩子他上学的时候会怎么或会怎么样的。
就是预先告诉他
可能用游戏的方式跟他玩耍的时候，你可以玩耍的时候你可以扮演他的老师，他可扮演学生，也可以孩子扮演老师，做家长的可以扮演那个学生，让他之前可以经历上学不是那么害怕的事情。另外就是可以给他一些的奖励。
非常重要啊，就是上学之前先给他有一些心理准备，就是说在家里面告诉他上学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呢角色扮演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非常好。
通常有些学校做得很好，他们容许学生先去探访他们，他们可以看看上学是怎么样，他们也看其他的小朋友他们上学非常的开心，他们呢那么对于这个小孩子也有很正面的影响。
就是开放学校让他们先来看看
先来换一点有些游戏的时间所以他们适应之后就比较容易一点。
是非常宝贵。当然我们如果是学校都能够开放让孩子来看看这是最好的，但是我相信在国内可能这样的学校不是很多，反而是我们做父母的提前给孩子有一个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很宝贵。那如果是孩子上学念书，他跟一些陌生的孩子在一起学习或者是念书的时候，发现孩子被别的同学欺负，那父母亲看到心里的时候最难过，那这个时候父母亲会心里面很着急，怎么样帮助这样的孩子
所以 孩子也需要认识到什么是健康的界限，别人什么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对待，他们是可以接纳的，别人有什么行为什么对待，他们不可接纳的，是首先要教他们什么是你可以接纳的，什么是不可以接纳的，什么是对你有伤害的，无论别人说的话语他们的行动都是一样啊。所以首先他们要教导他们去分辨什么是健康的关系，什么是不健康的关系，然后又教孩子他们要懂得说不，这个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要可以用不
来拒绝，
我不要你这样对待我，你不要这样跟我说，因为这是伤害我的，
是，所以父母亲首先要告诉孩子什么是健康的关系和不健康的关系。那讲到这个健康跟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黄医生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小孩跟小孩之间他们玩的时候什么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什么是健康的呢？
通常孩子玩的时候他们会接触其他的孩子，有些接触是健康的，有些接触是不健康的，所以你有教孩子什么接触是健康的，会给他们有好感的，什么的接触导致他们觉得不安的，
不开心的
、所以这些他们如果他有这样的经历为家鼓励他一定要告诉家长，
讲出来，在学校
出来，
有不开心的，
在他学校的经历讲出来。
我曾经见过一个小孩子，他是小学一年级，他刚刚开学的时候呢，在班上，就是跟同学在一起，大家下课的时候吧，另外一个同学就是打他，打得很严厉吧，就是不是轻轻的这样玩，而是真的很重的下手打他。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就没有一个防备的心，他就说我不痛我不痛，但是他的妈妈看了心里面很难过，所以妈妈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孩子为什么被人家欺负了呢，这样。
所以这是情况啊，我们要从家长，从孩子，从学校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哈，是学校有很大的责任，就是学校是安全学习的地方，
是
就希望学校有一些规则，什么行为是可以接纳的，什么行为是不可以接纳的，
是
然后设立一些的后果，如果你打人就要有这样
受惩罚，
对你夏天就不可以上课，如果你打人两次你就一个星期不可以上课，所以要有这样的后果导致学校可以成为一个安全学习的地方，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是安全的地方，那么对他们学习是很重要的，
是可能就因为他觉得安全所以他可能喜欢到学校，
对，
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可能他心里面压力就特别大了，
对，
如果是没有人发觉但是他常常被别人欺负的话，他又不懂得表达，
对，
他就不愿意上学了，前面我们说有的孩子不愿意上学嘛，可能的都是原因，
导致欺负的问题，孩子中有三种的孩子，第一就是被欺负哪个受害者，
受害的人，
所以我们要教受害者你们不可以这样接受这样的对待，
我们要教那个受欺负的孩子告诉他不可以被人家欺负，
对
这是不好，这是不正常的事情，另外我们也有教那个欺负别人的孩子，这是不可接纳的行为，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也要
我们要见你的家长，跟你的家长说你做了什么，可以给他警告，如果警告后他继续欺负其他孩子他就需要离开学校，另外有些孩子他们就是看到别人 被欺负的，
嗯，
网友遭到他们也有很重要的责任，
嗯，
就是要
去告诉
教师、
老师、
告诉他们的家长，
嗯、所以其实这三种孩子都要教的，
嗯、
欺负别人的人，告诉他你不可以欺负人，
嗯、
这个后果很严重。
嗯
你如果继续这样欺负下去的话、嗯、你就不能够在这里念书了，学校可能会要惩罚你、
嗯、
第二个就是被欺负的那一个呢也要告诉他人家欺负你你不可以这样接受，你要拒绝、
嗯嗯、
第三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可能比较忽略的就是那一些没有欺负人也没有被欺负的人，
对
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有责任告诉学校的老师。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觉得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问题已经发生了、
嗯、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预防性的，
对
就是还怎么可以防止下一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嗯、
所以那个被欺负的孩子了，父母除了让他处理那个问题以外了，就是让他学到一些方法，
嗯，
下一次他可以说不行，我不容许你这样对待我、
嗯、
还是他惧怕什么呢，他不敢恐惧的是什么呢、
嗯、
还有他一些的行为啊，是可以帮助他，不然呢、啊、就再重复的再来又发生一遍又一遍了、啊、然后他就没有那个处理问题的、
嗯
啊、那个能力培养出来了，
嗯，是一个非常好的
家长的责任也是很重要，所以家长希望在家庭里孩子觉得安全，他们将他们在学校所有的经历都可以讲出来、
嗯、
他们不需要惧怕家长有什么反应、
嗯、
作为家长也可以聆听孩子的经历， 多接纳，多了解，多肯定他们所分享的。
嗯，
所以如果家长否定孩子所讲的，孩子就惧怕跟你讲。
嗯，
对。
所以如果他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个勇气跟你讲。
对，
嗯，
对。
啊，所以许多研究给我们看见啊，孩子他们可能有创伤的经历，被别人伤害，但是他们是否受伤，不在乎那个受伤的经历有多严重，有多长久，他们有没有受伤，却在乎他们身边的人有没有了解他，有没有支持他，有没有可以接纳他，有没有肯定他，肯定他这个经历。如果身边缺乏这样的支持的时候，他们受伤的机会是非常高的。如果他们身边有了解他们、接纳他们、能够帮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的人，那么那个伤害的就很小，
那个程度就比较低一点。
对，
嗯，所以要相信你的孩子。
嗯，
如果你不相信他了，他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
嗯嗯，那个感受非常重要。当孩子被欺负的时候，父母亲
对
要体谅他的感受，而不是说他没有用。你看，你每天被人欺负，真没有用。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避免，不要讲了。
通常呢，家长面对一个困难，就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向孩子表达接纳。表达那个鼓励，表达那个支持，所以我希望用点时间交代一下，好吗？
好，好。
所以第一个技巧啊，就是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他说出他的感受、他的情绪的时候，家长的脚是走好像一个荆棘一样，好让孩子看到自己。所以我们叫
你是说。镜子吗？
镜子
就是看自己的
镜子。看自己的
镜子。
对，所以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叫反应。
嗯，
就是透过反应，孩子的经历、孩子所说的内容，反映他的感受、他情绪给孩子。我听到你说今天你很不开心，
对，
因为你想学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是有朋友、有其他的学生欺负你。我听到这个信息，所以当你反应的时候，孩子就感觉到你听到他。跟着第二个技巧，就是作为家长，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肯定他。当我们肯定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说什么。他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要暂时离开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孩子
的
世界，
对，
进入孩子的内心的经历。所以肯定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当你离开你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你进入他的世界，你才可以肯定他。我知道哈，今天你上学的时候不开心啊。谢谢你啊，将你的经历跟我分享。我知道当同学这样对待你的时候，对你而说是非常难受的，这是合理的。所以这是给他个肯定。
是
的。第三个技巧就是我们叫认同。所以认同就是我们要肯定他情绪上的经历。所以你惧怕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原因。当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我也同样的惧怕。这是合理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同理心了。
对，
就是不在你自己的世界、你的角度去看，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在他的世界里面去感受他所感受的。这个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很缺乏的。对，我们就是骂他、责备他，说他没有用啊，那个让他小看自己啊，那个。但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嘛，
对对，
所以我们应该进入他的世界，理解他 的怎么看，怎么想，怎么感受。
嗯，
就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的文化的限制。
嗯，
就当我们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讲到耶稣他是道成为肉身，
对，
这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他离开他的世界，
嗯，对，
他进入我们的世界，
对，
是他可以了解我们的经历，
嗯，
这是最伟大的肯定，
嗯，
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也要离开我们的世界，
嗯，
进入孩子的世界，
嗯，
啊，同样，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与爱哭的人同 哭，
对，
要与喜乐的人同乐，
嗯，
所以这就是同理心，我们可以分享他们的经历，
嗯，
我们可以一起出经历，啊，他们也知道我们只可以进入他们的经历，跟他们分担的。
嗯嗯，我觉得黄医生的这个提醒非常的宝贵，当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一方面，这三方面能够多一点的留意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就愿意打开他们的心门，嗯，跟我们讲。第一方面就是当孩子讲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说父母听见了，嗯，听见你的感受，孩子讲的那个感受。第二呢，就是肯定，肯定就是就是要抽离自己的世界，父母要走出自己的世界，嗯，进入孩子的世界里面去肯定他。第三方面就是认同，就是肯定他情绪上面的一些经历了。
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哈，啊嗯。如果父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在这个亲子关系里的感觉就是我的父母了解我，
嗯，
我的父母接纳我，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内心也可以跟他讲，我父母是安全的，
嗯，
我可以跟他讲什么，他都是爱我的，他都是可以接纳的，他都是会关心我的，
嗯，
如果我们咀嚼孩子的感受，咀嚼他的经历的时候，他在亲子关系里面哪个感受，嗯，就是父母不接纳我，父母不认识我，父母不了解我，
啊，
所以他们很难受，所以他们觉得父母不是安全的分享的对象，所以渐渐他们内心的事情就不跟父母讲。
对对，慢慢长大以后呢，就越来越，越跟父母的关系越疏远了。
对，
可能就是因为父母亲感受不到孩子的那个感受。
嗯，
其实我相信所有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都是很想做一个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安全的人，
对，
很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会嘛，不懂，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可能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父母亲就是这样教自己的，做错了就会骂一顿或者是指责一顿。那今天呢，黄博士还有两位老师的分享，我相信对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用这样的技巧来帮助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能够完全的感受到父母亲的爱。非常感谢这三位嘉宾今天在我们当中，特别谢谢黄博士你的分享，我相信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定的帮助，谢谢你们。